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晚上呢要看的信息是在加拉太书四章的八到二十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翻到加拉太书的四章八到二十节。翻到之后呢，我们一起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请弟兄先读第八节，然后再换姊妹读第九节。我们这样子轮流从第八节读到第二十节。大家都翻到了吧？好，那弟兄请。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认识了，怎么还要为他当奴仆又不孝顺，更别再把他做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反倒接待我，如同神东升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还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那些人热情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像有热情待他们。
在善事上常用热情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们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一次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这一次的退休会啊的主题，
在基督里与世界吧。
我想到这个主题啊，我就想了一些圣经的经文，然后最后我就选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在第十四节里面，他讲到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里他提到了这一段经文唯一一次的接待。这个接待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有些地方呢也翻译成接纳，就是接待那一个人，就是接纳他。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跟接待这个词呢有相对意义的，就是在他前面讲到的轻看还有厌弃。在加拉太书这一卷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它是在一个保罗建立起加拉太这个教会的背景之下，保罗离开了加拉太教会一段时间之后，又有其他本来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来到了加拉太教会，他们开始跟加拉太的信徒讲一些过去保罗所没有跟他们所说的， 而这些带着犹太背景的信徒到了加拉太教会之后，他们跟加拉太的基督徒们说，哦，你们应该呢还是要守那些犹太的日子、月份、节气、年份。于是呢，这样子的教导呢，在整个教会里面呢，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我觉得早上啊，应该说下午，我觉得何长老他就有一个很好的开场，就是我们教会是要回归单纯。你看，在这一段的经文，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一个段落里面，他强调说，你们怎么还要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第十节讲到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好像保罗听到的加拉太教会的情况是，这一群弟兄姐妹又在原本的恩典上面觉得要再加上一些东西，要在原本单纯的事情上面要再增加一些什么，才能够让这个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信仰比较好。这是第一段从八节到十一节它最主要的内容。保罗发现他们这些犹太基督徒的教导使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从原本的单纯的属灵生命走向复杂的信仰生活。而从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后面我们第二十节的结束呢，这是另外一段，保罗就借此劝勉他们说，弟兄们，请他们回想，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保罗回想那过去美好的时光，他在第十四节说，十三、十四节说，跟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第一次的接触的时候，是因为他身体有疾病。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他身体生的什么样的疾病啊，造成什么样的情形。但是第十四节可以让我们隐隐约约呢有一个线索，可以猜到保罗受的这个疾病呢，应该病得不轻，甚至有可能会影响他的甚至外观啦，然后影响到他的气味啦，然后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眼光。但是他却描写这一群第一次接触到他的这一群信徒们没有轻看他，没有厌弃他。那一群信徒起初单纯的心，好像耶稣他在路加福音讲到的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在路过的时候，他看到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就起来救了他，带他到旅店里面。在路加福音这一段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耶稣是为了回答文士跟法利赛人，谁是我的邻舍。而同样的，在这边保罗说，你们看当初我们第一次接触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你们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单单的照顾我，爱护我，在我有病的时候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在我不可爱的时候你们接待我。这是保罗他对这一群原本他所爱的他所关心的信徒对他们的一些回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心里是多么的担心焦急。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充满着许多保罗他恳切他担忧，然后他为了这些弟兄姐妹们忧愁的情绪。我们来看，像在第十一节啊，保罗就说，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你会不会曾经有过害怕呢？你很想要帮助一个人，你陪伴他，然后当他来教会的时候，你很想要跟他做朋友，因为他刚来教会的时候，他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说好，我要来关心他。可是慢慢的发现，哦，他好像他走了跟你不一样的路。你是否也会有这种害怕？是否会像保罗说，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我自己会有这样子的害怕。我觉得我们都要相信，我们自己能够改变人的能力呢是很有限的，而这个世界或者是这个人自己的心理呢，常常会随着自己的心理就走了。保罗除了在这里呢，他下面继续说，他说在第十五节，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保罗是如此的情辞恳切的表达他的心情。第十六节说，那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第十七节，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的。到了最后第二十节，保罗说，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的心里作难。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基督徒啊有为了其他的基督徒啊的生命感到一些难过，那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会为一些人的生命感到难过，表示我们还爱着他。保罗在这里表达他很深的难过，他的害怕，他巴不得现在就飞到那一群他曾经建立的教会，这一群他曾经熟悉的弟兄姐妹旁边。而在这里看到保罗他为什么这么难过，他难道不能够好一点，然后我就好啊，你们这样子也不错啊，然后毕竟你们都得救了嘛，你们都已经信主了。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坚持的是什么，在第十六节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第十九节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他所要坚持的是那个真理，而不是那一个讨好人的心。我以前呢上国文课的时候呢，国文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有一次呢，有一个老师呢，我们国文老师讲了一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他讲了一个故事哦，那个故事是一个成语，叫做城北徐公，不知道大家听过了吗？这城北徐公的故事是在讲战国时期呢，齐国有一个大臣叫做周忌。周忌是个美男子，他身高八尺有余，相貌美丽。有一天呢，他穿着朝服，然后面对镜子，他对着他的太太说，大家都说我是齐国的美男子，但是我跟城北住在城北边的徐公比呢，到底谁美呢？他的妻子说，当然是你美啦，徐公呢，他哪里比得上你啊？城北徐公的美在齐国非常的有名，但是呢，周忌呢，他听了妻子的话，有点不相信，于是呢，他就问他的小妾，他就问他说，我与徐公谁美呢？这个妾说，哦，徐公啊，他哪里比得上你呢？ 接着呢，有一天客人来访了，周姬就再一次问这个客人，他说：“我与徐公谁美呢？”客人说：“徐公不如你美。”过了几天，徐公来到了周姬的家，周姬看到他之后，发现自己真的不如他美，然后他在镜子面前看看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是比徐公差得远了。晚上的时候，他想着想着，他就明白，他说：“我妻子说我美，是因为爱我；我的妾说我美，是怕我休了她；我的客人说我美，是因为我的客人有求于我。”于是呢，他就上朝觐见齐王。他说：“臣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但是我的妻子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都说我比徐公美，他们说的都不是真话。”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是一个讲求爱的群体。我们常想说，哦，如果有人来到了我们当中，我们要常常的赞美他，夸奖他。但是我越来的越发现，常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因为这样，以至于许多人不敢讲真话。许多人是因为自己的爱，或自己的怕，或自己对另外一个人有所求，而产生了许多过多低于真实的赞美。就在前一阵子，有一个呢牧师，他是牧羊街头流浪汉的牧师，他来到我们团契当中。他说他刚开始牧养这些流浪汉街友的时候，他就非常用很有耐心、很有忍耐的方式对每一个街友。他说他忍受这些街友的味道，然后忍受他们敬拜的时间不准时，忍受他们在他面前各样的出言出语，但他就是希望从这些忍耐当中争取跟这些街友可以多一点讲话、讲福音的时间。后来这个牧师呢，他就在我们团契里面分享，他说他后来想，他要让每一个街友知道，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应该是要准时的，如果没有准时，他决定不给这些街友饭吃。每一个街友，每一个听到这样子消息的街友，他们就到牧师来，哦，基督教真是没有爱心，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这个牧师他经过了这几年之后，他反省自己，他觉得他一直流于一种温情主义，他一直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待这些街友，没有告诉他们应该要尊重耶和华，尊重神的荣耀。教会不是只有给你温情、给你赞美，他觉得只有这样是让神的荣耀被遮蔽。他说温情主义让人延后悔改。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知道人悔改的时间是什么，那是操纵在神的手中，但我们渐渐的因为这样，以为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样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说，在第十七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那些热心待你们的那些传讲不是福音的犹太基督徒，他 他们，是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和称赞，得到你们的热心，好离弃保罗所原先教导你们那单纯的道理，那单纯的福音。最近啊，像同性恋的议题啊，然后像一些社会上面的议题啊，我们常会看到许多的人他们在针对谁是谁非，然后谁错，然后于是呢，渐渐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人就说，好，我们不要来争那个谁是谁非，然后谁错，我们只要有爱就好了。有一个诗人呢，他在他的著作里说，他写了一首诗，他说他写的那个对象叫玛丽安，他说，玛丽安，你知道吗，我已不想站在对的一边，我只想站在爱的一边。其实这个玛丽安的名字是这个诗人当中灵性的代表，他把这个玛丽安当作是一个他灵性上的天，细数人与人之间的各样的事。他向玛丽安祷告，他说，玛丽安，你知道吗，我已不想站在对的一边，我只想站在爱的一边。有时候诗人所说的爱，并不是我们基督徒或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爱，诗人所说的爱是那可以随心所欲，是可以那随着自己的感情而没有遮掩。就像那在战国时期的徐公，他所听到妻子对他所说的话，你好美，因为他的妻子爱他，但徐公知道他说的也不是真话。我很喜欢一个学者，他叫做殷海光，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观念和思想完全跟着他所在的时代环境里的意见气氛打转，那么他自己还有什么？如果他的思想都跟时代环境里面所有的意见都是在这个洪流当中一起流动一起走的，那他自己还留下什么？基督教的真理是叫我们在爱中有坚持，即使我们有可能会让对方厌弃我们、轻看我们，有可能让对方不再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们、那么爱我们，就像这一段经文保罗的遭遇一样。他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我真是盼望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接纳，但不要放大了我们对一切的接纳和包容。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接纳，也不要放弃了那使我们单纯，然后使我们单单可以得救的恩典的那个真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接纳，也不要忘记人心中最的可怕。好，其实呢，在基督里面的接纳呢，也并没有那么难。或许呢，可能等一下呢，大家可以一起去游泳啊，然后一起去玩耍啊，年长的跟年轻的可以一起玩，然后可以一起去短宣，然后可以一起去游泳泡汤。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第一年让我觉得很享受的是，我们神学院的开学前的灵修会，老师呢就跟着我们几个学生呢，然后我们就全裸然后去泡汤。我们是在那个太平洋的那个中心，然后那边有一个温泉池，然后几个老师呢就是全裸，然后跟我们学生，然后他们老师会说，哎，嘉豪，你应该要减肥了。但是老师不会说我要减肥，但是他不会让我觉得 感觉他轻视我，然后他轻他，他会告诉我真话，然后他会鼓励我，然后就在那边所有的同学几个老师在那边泡汤聊天。基督里面的彼此接纳是带着爱心说诚实话，是我们可以接纳不同，我们可以在许多事情上不一定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不一定要在一些事情上、一些次要的事件上、观念上一定要争出个对错。在基督里面的接纳是我知道有些人跟我讲的话虽然不中听，但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为了让大家呢等一下有更充足的彼此接纳的时间，我今天呢就简短再讲到这里。待会呢我们分组的时候呢，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记下来，简单的记一下。第一个是我在对待别人的时候，是讨好神比较多，还是讨好对方比较多？第二个问题也很相似，是别人在对待我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对待别人的时候，第二个问题是别人在对待我的时候，我能够分辨这个人对我好是讨好我比较多呢，还是讨好神比较多？这是我们待会分组的时候可以讨论的问题。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晚上可以再读一遍加拉太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主耶稣基督，你把恩典和真理，你把公义和自由完整的赏赐给我们。主，你让我们在世上生活不是无定向，你让我们在你里面的自由乃是有真理有方向。我们在你里面既在你的爱中，我们也在主你给我们的律法当中，却让我们不在这些律法之下。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罪人，我们需要彼此的接纳，需要接纳别人对我们的谏言，也更需要接纳别人的不完全。主，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晓得那让我们受到捆绑的那罪的肉身，有一天我们也要像基督耶稣一样复活，有一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主，盼望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彼此接纳的事上，我们可以更多的进步，也更多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虽然我们不拿石头丢那行淫的妇人，但是我们都知道自己有罪，自己需要被赦。求主帮助我们带着基督耶稣的心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接纳每一个对我们让我们觉得不中听的真理。求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此而渐渐改变，让我们整个群体都能够一起改变。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